有一天半夜，可能来了个吊车，他们就给他拆了。所以，阴然天使儿童医院有可能，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啊，就是也借这个机会，借《公益时报》，我们发出一点点呼吁吧。如果能有新的这种公益力量，但是其实我们已经努力了一年多两年，在朝这个方向上，但现在因为都很难，所以阴然天使儿童医院有可能是要成为历史。但是我们已经和解了，真的。
跟内自己的内心和解。
告别还是很困难
的。您现在看到的这位正在向记者大倒苦水的人，名字叫做李亚鹏，大大的有名啊，《笑傲江湖》里面的令狐冲，《神雕侠侣》里面的郭靖，当年的翩翩少年，现在也已经变成了中年发福男。李亚鹏啊，这些年过得不是特别顺利啊，结婚好像结了两三次啊，都失败了。做生意呢，是做什么赔什么，好像什么房地产呐，什么之类的啊。据说最惨的时候欠了1亿多，把自己也从大豪宅里头搬出去住到小公寓里面来了。他这次向记者倒苦水啊，是因为他名下有一家叫嫣然儿童医院也要关门了。为什么关门呢？欠人房东2600万房租。
这个租金是怎么形成的？因为阴然天使儿童医院毕竟我们已经运营了十几年了，对吗？我们是09年租下这栋建筑开始筹备，然后12年5月27号我们正式的开业。我们一年租金19年大概是500万，然后到20年就要涨到加上税什么1100万，
到现在是1100万，
一年就涨了一倍，从500到1000，那实际上就是比起之前来讲突然陡增了500万。那我们当时就想，那我们努力对吧？我们再去创造，再去募款呀，包括发展业务呀。
但是房租变成了1年1100万啊，这就有点受不了了。正好赶上2020年啊，疫情3年嘛，所以说他这几年下来啊，一下子就拖欠了2600万的房租。
所以那3年特殊时期，医院根本没办法经营的。但是你租金、人员所有的成本又都是在支付的，所以就造成了我们欠了房东的租金。
但是房东不干了，把他那个标志都给铲下来了，然后呢又给他起诉到法院。那你像合同都有规定的，你欠人钱不还不行啊。就判决他搬离。李亚鹏说呢，搬离倒是也不是不行啊，但医院的搬离就比较困难啊，不是说你找一个搬家公司就能搬走的，还有很多设备啊，还有手术室啊，这个东西你要找一个其他地方重新装修，成本老高了，然后周围的环境要求也比较高，不是说你想搬到哪儿就搬到哪儿的。
第二个，医院关门搬家，我也往哪搬呢？我也需要一个选址啊，等等。其实我们过去的半年一直在做这个努力的、拼命的在做，但是医院对于那个物业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说我们商业楼、写字楼就可以的，医疗废水的处理啊，等等等等，还是有很多的那个前提条件的。
更重要的是，他这家医院还不是一家普通的医院，这家医院中间有个纯恶劣中心，纯恶劣中心啊，又专门给那些纯恶劣的孩子做手术的。做矫正手术，他说：“你看，
我们很多预约的手术，你知道，陈恶劣是一个序列治疗，就说这个一期手术完成，他还有二期，就是100天的时候做的一期，马上几个月就要做二期，那怎么办？你看，我们今天一会儿可以进去看一看，我们今天可能有20多个孩子在这儿。你说我把门关了，对吧？把孩子赶出去，我反正不敢干这事儿，我也良心不安，我不可能啊。
那言下之意就是说，这房东有点不地道，逼着他这个做公益的人呢搬家呀，而且他还话里话外说了。”马路对面，
你像对面，刚才你说这个云南白药，
对我们的伙伴了解到的，这个房子应该这是一个独栋的嘛，好像是4块钱。
望京 SOHO 里面的租金现在大概3块多钱，
3块多，
我们现在是7块多钱，
现在的价格
是的。
结果这一出来之后，那很多老百姓就同情李亚鹏啊，黑心房东啊，结果就有媒体去采访的房东，房东也一肚子委屈啊。房东人家说什么呢？他说当时2009年跟他签第一期10年租约的时候啊。考虑到李亚鹏的确是做公益，房租本身就打了对折，比市场价要低50%。然后到了2019年的时候，双方协商把这个租金的价格恢复到了市场的正常价格水平，这一点也是李亚鹏同意的。可现如今呢，李亚鹏不认了，就说给人感觉这房东是坐地起价。那房东当时还说不是坐地起价，是恢复到了正常市场价格。他说这件事情的利益都归李亚鹏，而他们呢成了冤大头。成了东郭先生。但不管怎么说吧，李亚鹏啊发了这个视频之后，引起了广大网民对他的同情和支持啊。我看到马未都专门发了一个视频，说他本来啊对李亚鹏啊不太看得上。
其实一直我没有看好李亚鹏，我一直觉得他就应该好好演戏，别做这些商业的事儿。他不是做商业的天才，他不能做。结果他一做这十几年，
但是说他没想到。 李亚鹏这些年啊，默默的做公益，一做做了20年，也不声张。
这一过去就10多年的时间，十多年他自己一直默默的守着这份慈善，确实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我也是才知道，你知道，只做不说很难，大部分人都是只说不做，
令他敬佩，他都想资助这李亚鹏啊。还有那陈光标，是吧？也出来说李亚鹏，你赶紧把你的账号给我，我马上给打给你。结果这李亚鹏的一出来之后，你想这么多人一吆喝，就掀起了一个全民拯救李亚鹏的运动啊！李亚鹏这些年不是一直在抖音卖货吗？他卖货，我看主要是卖茶叶啊，卖的不温不火的，有的时候把他女儿搞到直播间里头来卖，有的时候连线他自己过去的一些朋友啊。但这件事情一发生之后，很多人就拥到他直播间。据说有一天直播间啊，这个现场的人数一下子搞了几十万上百万呢，瞬间就把他那个茶叶都卖光了，一下子就是一天卖了1000多万呢。然后很多人呢就给李亚鹏的基金会开始捐钱，那嫣然天使基金嘛，说是这几天的时间就捐了2000多万。然后李亚鹏就出来说了啊，就是嫣然基金呢，这个钱呢只能是用于手术，不能给这家医院。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们要是想救我们这家医院，得给医院捐钱，但这医院又不是公募基金啊，没有公募资格啊，说你们跟这个医院去联系。然后这医院也很配合啊，就嫣然儿童医院就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的首页上公布了自己的银行账号，那很多人就过去捐钱呐。我看有一个人捐了100万啊，有人捐10万的，捐几万的都有啊。一时之间，拯救李亚鹏，拯救李亚鹏的公益事业，拯救李亚鹏的公益医院，就成为了一个全民运动。那么李亚鹏啊，他这个医院到底该不该拯救呢？我今天就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在我论述之前，我先来说结论：李亚鹏的嫣然儿童医院根本不值得救。大家来听我啊，来分析一下啊。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背景啊。李亚鹏呢，是2006年跟他的妻子啊王菲成立了嫣然天使基金。为什么成立这家基金呢？是他跟王菲啊生的一个女儿啊，生下来的时候就有先天缺陷，就是这个唇腭裂。唇腭裂呢是一种小儿出生的出生儿缺陷啊，新生儿缺陷。这个呢就是上颌骨和下颌骨那个地方，它本身呢它就没长好。这个呢如果早期干预的话，对这个孩子影响不大，但如果不干预，长大之后是豁嘴。豁嘴呢还是次要的啊，最重要的是有可能影响到发音，那就是先天残疾嘛，而且又是在面部啊，对一个人的人生影响的非常大。他们家的孩子后来就送到美国去做手术了，矫正的非常完美。但是你想想中国啊，唇腭裂的儿童的发病率是多少呢？是7%。7%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过去这些年也没有多少人去做手术啊，所以存量的病人呢最高的时候有200万。这两口子就说，咱救完自己的女儿，也能不能救中国现在那么多孩子呢？现在一年每年有2万多个唇腭裂的儿童出生啊。所以在2006年他们就成立了这个嫣然天使基金，据说这两口子啊出资了100万。这嫣然天使基金那成立之后啊，那王菲啊李亚鹏啊都是明星，那就获得了很多捐款啊。第一年我看就是1000多万的，紧接着2000万、3000万的就捐的源源不断的啊。那么早期呢，他们这个嫣然天使基金呢就在全国各地啊一共找了6家定点医院，这四川呐、北京啊、西藏啊、新疆啊都有啊。
我们2006年、2007年、2008年已经实施了2年多的救助。那那个时候的模式呢，就是我们募集资金，然后找到定点医院，然后我们把这个善款直接付给医院，这样的话从而让患者是全额免费。
到了2008年的时候，哎，李亚鹏就有一个点子，说是光让这些孩子啊到各地的定点医院去做手术不太好。为什么不太好呢？因为唇腭裂的手术啊是个序列治疗。
序列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孩子从1个月，对吧，3个月接受第一次手术，一直到18岁，他所有的骨骼发育完成之后定型的最后一次治疗，跨越度是18年。那这个当中呢，就对医疗提出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难点和要求，就是他不是一个医生来给你看病，是你孩子第一次来了，他们是整个相关的医生团队要集体会诊，然后制定一个领导你最终的序列的治疗方案，然后按步骤实施。听明白了？
嗯，
有点复杂，但是这个在我们国内 内的医疗体系里面是实现不了的。我们今天去一个任何一家医院，你只能挂颌面外科，除非你在医院有熟人，你可以把颌面外科的、口腔科的，把所有科的这些专家都给你孩子会诊。那当然，这个对大多数人不现实啊，不可能的。
这已经过去十多年了，现在国内还有别的医院能实现这样的吗？
你问的特别好，没有，
到现在也没有。
是的。然后呢，不仅仅涉及到做手术的矫正啊。还涉及到比如说孩子的这个语音的矫正啊，心理的辅导啊，因为你面部这东西啊，残疾啊，有心理阴影啊，所以他就想做一家专门的医院。专门的医院呢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让这孩子在这个地方啊做手术，然后呢所有的终其一生的这个矫正过程中一站式服务。
所以当我们宁安天使基金已经开始救助了数百例手术之后，就是我对国内的这个医院的这个系统也更了解之后，我们就萌发了这个念头。
非常非常的先进啊，这就是序列治疗不用乱跑了嘛。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也希望成立这家医院呢能形成造血功能，就是这家医院我自己也能盈利，也能赚钱，赚完钱之后我可以用这个钱来资助更多的儿童来这个地方做这个唇腭裂的手术。于是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准备筹集这个医院啊。2010年他们在香港那个地方搞那个慈善晚宴，一下子搞了5-6千万呢。那当时呢，王菲和李亚鹏的号召力还是很强的。这家医院是2012年正式成立的民办非盈利组织。所谓民办非盈利组织啊，就是这家医院本身它是民营的。民营医院，但是呢它不是盈利组织，也就是它挣了钱之后不能分配，不能给股东输送利益，只能用于医院的自我循环。那么这家医院成立之后啊，据李亚鹏讲，
现在吧总计我们医院完成了11000台唇腭裂的手术，这其中有7000名是全额免费的，有4000名是自费的。因为嫣然现在在唇腭裂这个领域里面还是获得了很多家长的认可，所以他说我们不需要你们，我们有钱，我们可以自己来支付这个医疗费用。我们也是那个医保的定点医院，我们也完成了总计超过50万儿童的医疗人次。
当然这里头并不是这家医院出的钱，是那个嫣然天使基金出的钱。嫣然天使基金在外面募款，募完款之后呢，把钱打给嫣然儿童医院，嫣然儿童医院呢然后做完手术啊，就这么一个循环啊。李亚鹏的这个项目啊，在2014年的时候就受到过质疑，当时有一个姓周的记者啊就质疑他，说李亚鹏啊，你这个基金也好，医院也好，有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哪几个方面呢？首先第一个方面，说李亚鹏啊，当时在北京这个医院没成立之前，他就跟北京一家民营的整容医院合作，这家整容的医院叫伊美尔。然后呢，这家整容医院呢，这个跟李亚鹏合作啊，好像价钱还挺贵的。然后呢，北京有那么多公立医院他不合作，就跟这伊美尔合作。他怀疑着李亚鹏啊跟这个伊美尔之间有利益输送关系，就是把那个嫣然天使基金的钱打到伊美尔，然后伊美尔呢给孩子做完手术之后，说不定李亚鹏吃了回扣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李亚鹏当时就解释，人家这个伊美尔这个企业，人家愿意给他这所有的手术打8折，便宜他才去做的啊，所以他这里头说没有利益啊。但是我查了一下，这伊美尔啊好像是口碑确实不太好，他现在好像是要在香港上市，几年前啊，现在上没上我不知道啊。但是这伊美尔啊涉及虚假宣传，那被市场监管部门罚过很多次，还有经常有一些医疗纠纷，就做完手术之后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啊，然后或者是出了手术事故啊，就被处罚了嘛，或者打官司嘛。那李亚鹏为什么选择这样一家医院去合作，我们就不知道了。然后2010年他不是要成立这个嫣然儿童医院吗？那个当时伊美尔中间有一个老板叫李斌，又过来跟他一起成立这个嫣然儿童医院。而且啊，当时啊他成立这个嫣然儿童医院的时候不筹备吗？筹备当时啊这个钱都直接打给了伊美尔。你比如说我查到的数据啊，2010年他们直接给这个伊美尔打了900万，2011年打了700万，那项目款项都是这个嫣然天使基金筹来的钱，目的呢都是要筹办嫣然儿童医院。我就有点不太明白啊，你筹备这个嫣然儿童医院啊，你搞个筹备组，然后你直接建医院就行了，你为什么要打给你的一个合作对象呢，一个民营医院呢？然后到2012年的时候，这4000多万好像没有打给啊，那这医院已经成立了，就直接打到这个医院里面去了。 所以当时就有记者怀疑他通过这个民营的整容医院好像是有利益输送，这是第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这周记者当时就说，他说这个嫣然儿童医院也包括这个嫣然基金救助这孩子，手术费高了去了，他说最高的时候啊，曾经到过一例手术9.9万块钱。他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2012年呢，嫣然天使基金呢，他大概筹款了5000万，筹款5000万呢，他救助了多少人呢？做手术一共大概就做了500多例，那500多例你跟着5000万啊支出一除，那不就是一例就是9.9万吗？客观来讲，这位周记者啊，当时这个说法呢确实不太周延啊，因为他当年这5000多万里头啊，其中有4173万呢是转给了这个嫣然儿童医院，供这个嫣然儿童医院呢来建医院嘛，建医院的钱啊，他说你看这你如果是捐赠的话，那不是一例就是9.9万吗？但这里头有一个固定资产的摊销问题，因为你建医院你装修房子了买设备了的话，你得根据摊销的年限，比如说折旧20年，那你每年大概是折算多少钱啊，你都算到一年，这显然这种计算方式是不太合适的。但这个当时的质疑呢确实也让大家看到了这个嫣然儿童医院的造价不低啊。这嫣然儿童医院啊，就我们查到的红十字基金会通过嫣然天使基金拨付给这一家医院的钱呢，加起来就有6000万了。就我们刚才讲的，2010年是900万，2011年是700万，2012年是4173万，2013年是200万，5900万。然后他在香港嫣然还捐款了5-6千万吗？然后李亚鹏接受别人采访的时候就说啊，这家医院呢办的过程中间花了1亿多，其中那几名股东啊投了5000万，然后呢社会捐赠6000多万，加起来1亿多啊。那当时周记者就说了啊，他说你这个医院到底是咋回事？你是民营非盈利组织，你这个钱是到底是你们股东出的还是这个什么出的呀？然后在这个人家项目里头也没见到你们股东出钱呢，咱也不知道香港的那些钱啊到底是怎么途径打到这个医院里头去的。总而言之，这家医院花了1亿多，但是似乎看起来啊，这谁出的资好像是一笔啊糊涂账。你说它是私人医院吧，但是好像都是公开募款搞来的。你说是全都是民办非盈利组织吧，李亚鹏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又那几个股东出了5000多万，所以他觉得这里头有问题啊。紧随其后他又质疑啊，他说这个嫣然天使基金呢，这个花费的钱里头也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呢？首先李亚鹏的两口子说啊，这家基金成立的时候他们两口子出了100万，但左查右查这100万没有进嫣然天使基金。李亚鹏他们解释说，说是没进这个天使基金，但是他们租场地呀搞一些宣传把这100万都花了。紧随其后他又发现呢，那不当时就到民政部去举报吗？民政部就对李亚鹏这个基金呢进行了审计，审计中间还是披露了一些数据啊。这里头讲到说，从2006年到2012年，这天使基金啊一共募集资金是8548万，但是6年期间他们光宣传费也就是广告费就花了多少呢？花了1696万，大数就是1700万，其中有一年就花了611万。那这个确实是有点吓人啊！你想想，你这一个基金一共募款只募款了8548万，你广告费花了1700万，然后你还有一些运营成本花了546万，那你这广告费怎么花的呀？你都给谁投的广告啊？为什么要花这么高的广告费啊？当然李亚鹏也没解释啊，就种种就是这些。当然后来红十字会专门出来给这个李亚鹏来背书，说李亚鹏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他属于我们下面的项目基金啊，这个他整个手术费也不高，一例手术费大概是4300多块钱，属于整个这个国内啊手术过程中间算便宜的，算是把这个李亚鹏这个事情啊给挡过去了啊。那么紧随其后啊，我来讲一讲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啊。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李亚鹏他实际名下是有2个组织，一个是嫣然天使基金负责募款，还有一个嫣然儿童医院。这嫣然儿童医院啊，实际上啊，李亚鹏他不是有2个理由吗？第一个理由他说是个序列治疗，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我们这个嫣然儿童医院，你序列治疗做不到啊，你到了公立医院 给你修复一次，下次就不管你了啊。这个理由成立不成立？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我专门找了好几位医生来咨询，大家都说李亚鹏的这个理由特别牵强。
普通家长的角度理解就是不用让我在一个医院一颗一颗一颗去跑，
对的，
我到这一个地方
你跑也跑不了，你没办法跑，
就是你跑也解决不了，
跑也解决不了。
为什么特别牵强呢？他说实际上国内的大型的公立医院做这种手术啊，你要说他有没有可能做序列治疗，完全有可能，比如说多科来会诊嘛，对吧？会诊的过程中间如果有需要，那不同的科室之间一起来组织针对这个孩子的状况来进行统一治疗方案并不难。就算是医院不给你组织，其实你作为这个公益组织来进行导诊可不可以做得到？完全也做得到。你比如说你这个孩子在你们的资助对象里面，你们就负责联系这些定点医院不同的科室制定治疗方案，这有什么难的？并不难呢。那你非得要专门搞一家医院吗？不搞这家医院本身你就不行吗？我觉得这个理由啊不是特别成立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他不是想搞造血吗？
的这个口罩的挑战也好，以及后续的这些发展
的变化发展的挑战也好，对，没有想到
那个签约之前，
我们签完约
那一刻没有想到后面的这么多的变化。
对，所以我没有商业头脑，我签约的19年，我并不知道未来会有3年的口罩，我很缺乏这个
那时候其实
预知性。
在当时的运营条件下，如果努努力是
有可能，
有可能覆盖。
所以对我们也不是没有依据，
不是说我想着努力我就签了，而是说其实我们也综合了判断了我们当时的经营情况，在那个情况下其实是如果没有后续的这个相关的衍生的这些情况，
就大不了我们辛苦一点，
对对
对吧？再大不了我们这些理事们再每人多拿点钱出来，
嗯。
但是没想到口罩来了，而且一来就是3年，谁能想到呢？
嗯，
你现在你造血的话啊，你这家医院所有的投资都来自于捐款，6000万嘛，成立这家医院啊。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这家医院你连自己的运营费用都挣不回来，你还造血呢？你这是失血呀，是吧？大家不要认为这家医院在做公益啊。不是啊，这里头一定要搞清楚啊，这家医院做的所有的救助这些孩子的这个手术费都来自于嫣然天使基金的拨款。这家嫣然天使基金的拨款，每例孩子的拨款数量是多少呢？我看了一下李亚鹏这两天的捐款啊，他的解释啊，我给他算了一下，一个孩子是拨8000块钱，也就是说从嫣然儿童医院的角度来讲，他每做一例救助孩子的手术，嫣然天使基金给他拨付8000块钱人民币。这8000块钱人民币赚不赚钱咱们不说，肯定能覆盖他的成本。然后还有一部分呢都是自费的，自费的还赚钱呢啊。然后这家医院啊，我给大家讲一下，他的科室实际上可不仅仅是有纯恶劣中心啊。这家医院一共有4层，记者这两天去了啊，1层是门诊大厅，2楼都是各个科室啊，3层是纯恶劣中心，4层是手术室，还有一些病床啊。那么这家医院还有一些其他什么科室呢？有口腔科，有内科，有外科，有皮肤科，都有，是一家高档儿童医院。这家高档儿童医院啊，平时啊挂号费还挺贵的，好像在那个地方挂个号100到300块钱之间啊。那么这家医院你想想，它是一家民办二级医院，享受医保待遇，它的主要业务其实跟这个纯恶劣之间没有太大关系，一年纯恶劣你也就是做个几百例手术嘛，他的大量的门诊一年大概是3万多例啊，跟纯恶劣有关的就是几百例啊。
嫣然天使儿童医院主要的我们的医疗的业务，一个是纯恶劣的手术，我们大概10年，现在把总计我们医院完成了11000台纯恶劣的手术，这其中有7000名是全额免费的，有4000名是自费的。另外呢，我们在过去这么多年在望京，我们也是那个医保的定点医院，我们也完成了总计超过50万儿童的医疗人次。
你想想，它95%的业务都是一家正常的民营医院。有100个左右的医护人员，李亚鹏讲的。但是大家可以算一下，100个左右的医护人员，一年3万多例这个门诊量，平均到每个月也就是3000多例。3000多例什么概念？也就是平均每天也就100个门诊。每天100个门诊，100个医务人员，说明什么？说明实际上周边的普通老百姓对这家医院不认可呀。一个医务人员一天只服务一个门诊次数，你想想，这就说明什么？说明要么你这家医院定价太高了，很多人去不起啊； 另外一方面，可能对你的医术本身也不认可啊。你是一个民办二级医院的，那人有病的话，人可能去北京的儿童医院了，三级甲等医院，谁去你这家医院呢？所以，其实这家医院本身的经营不良，跟他搞这个所谓的公益慈善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你这家医院，你就算那些免费救助的手术，也是嫣然儿童基金会给你拨的钱呢。这一点，李亚鹏实际上是混淆了。给人感觉好像这家医院办不下去了，是因为他给那个孩子免费做手术，免费做手术之后呢，然后这家医院难以为继了，并不是。而且我这里还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啊，这家医院除了嫣然天使基金给他拨付钱以外，每年还接受社会捐款，高的时候百十万，低的时候也有，我看五万、八万、十万、几十万都有。那即便这种情况，这家医院都不能维持正常运营，你造什么险呀？根本没造险呀。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啊，搞公益慈善基金它也有个费效比，你就是说你投入100块钱可以创造多少价值。李亚鹏早年说他的这个手术的费用啊是4300块钱，但是现在最新的数据啊，它显示已经是8000块钱一例了啊，8000块钱一例还没算他搞这家医院所搞进去的沉没成本，你投进去6000-7000万呢，对不对？一年光租金你就搞了这个现在要1000万呢，你这1000万的租金，如果按照8000块钱资助一个孩子，都可以一年给1000多个孩子实际上做手术了。但他现在一年只做几百例啊。那么他实际要推算下来，每个孩子的救助成本，或者说他救助成本，我如果把他医院折算进来的话，至少是2万块钱以上，更多的话有可能达到3万块钱。但是我们做一个比较，大家不要认为纯恶劣孩子资助项目只有李亚鹏在干啊。在中国，实际上纯恶劣的孩子的资助项目有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覆盖最广的是美国的一个基金会，在上个世纪末就进入到了中国，他在中国做的一个叫微笑列车项目。这个微笑列车项目啊，在中国这些年一共已经做了40万例，他高峰期每天在中国做150例手术。这家基金会啊，在全球几十个国家都做这个纯恶劣的手术啊。那么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成本是多少钱呢？我给大家讲一下，早期的时候是平均260美金一例，这些年啊成本涨了，涨到400美金一例，涨到400美金一例啊，在中国呢平均大概就是3000块钱人民币。它是怎么运作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跟中国全国各地的医院来进行合作，它自己不建医院，这些医院里头呢有公立医院也有民营医院，他要求这些医院呢来申请，你要符合他的资格，他的批准，然后呢你每做一个手术我给你补贴400美金。当然这400美金啊，有些医院来说成本不够，比如说我看到那个贵州的医院就讲了，他说他们做这个手术啊成本大概是5000块钱，这个基金呢只能补贴3000块钱，但是医院愿意自己再补贴2000块钱，因为医院呢实际上也有做公益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嘛。然后呢他这家基金会呢，他的合作的项目不光是让这些医院来做手术，同时还培训这些医师。你就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中心医院，底下都有县级医院，这县级医院也要做这个手术啊，医师的水平可能不是特别高，那就到这些中心医院去培训，培训的话这家基金会给钱，一个医生补贴3500块钱。大家可以看这种方式的好处是什么呢？他首先他不需要自己建一个医院啊，为这家医院的运营来负责啊，同时呢他培训全国各地的医生啊，让这医生掌握了纯恶劣的手术啊这个技能，同时也提高了公立医院的水平。另外一方面呢，他其实也方便患者，你想想他在全国最多的时候有397家合作的医院，覆盖到了全国大多数地区啊，那这些患者要做手术他不需要千里迢迢的到北京来。大家可以想一下，北京这个地方对于很多家庭来讲，来一趟的成本啊可能跟那个李亚鹏资助的费用都差不多了，你想一家老小到北京吃住行得花多少钱呢？这都是隐形门槛啊。但是假如说你是河南的孩子，你去郑州做手术，可能坐个大巴就到郑州就把手术做了，那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所以你可以看一个国际基金在中国这些年来啊，投资一共是15亿还是16亿做了40万，大家可以算一下它每一例实际上的这个成本是多少钱， 这废教比有多高。我们再比较国内有一个项目，国内的中国妇女儿童基金会下面也有一个叫母亲微笑项目。这母亲微笑项目是国内的一个项目，这个国内的项目呢也是资助做这个唇腭裂，他们的方式呢也是跟全国各地的民营医院、公立医院来合作。我查了一下他们的网站啊，他每个孩子的资助的费用呢是8000到12000块钱，这个费用呢跟这个李亚鹏啊他直接资助的手术费用是相差不大的。李亚鹏现在不是8000吗？但问题是李亚鹏搞了这么一个医院呢，这医院办不下去了，办不下去了之后呢还呼吁大家来捐钱呢。那你李亚鹏的实际的这个费用那远远高于他每一例手术的8000元的这个费用啊。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方面啊。第四个方面就是李亚鹏啊，无论是基金也好还是这家医院也好，我这两天我就查他的这个网站，我想看看他的实际的运营情况。那你作为明星搞公益啊，你现在不是说你这个就是一心一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吗？但是我查他的财务报表我查不到，非常非常少。你就比如说他这个嫣然天使基金，我只查到了2021年他有一个财务报表，这个财务报表非常非常简单，涉及到钱那部分加起来就两三页，这两三页里头我就看到有一些信息不太正常。你就比如说他资助的这个项目金里头啊，他说用于手术的是260万，然后另外有130万呢到全国各地去搞那个什么嫣然天使行，就是到内蒙啊到新疆啊去做手术。你既然在北京已经有医院了，你还搞这个嫣然天使行，他一开始不是讲了吗，说这种方式不经济啊。包括那个美国的微笑列车项目，人家也认为这种方式不经济啊，都是跟当地合作啊。而且这个钱还没有合并到手术费用里头，那也就是光出差的费用啊就占了这一年度的所有费用的33%。这么高的比例为什么要这么做啊，我就不理解啊。那你既然有嫣然的儿童医院到医院来做，然后他现在跟四川和乌鲁木齐的医院也有合作，你就让他们合作医院就做手术就可以了，为什么你还要在北京组织医生到那个地方做手术，一年光出差费就花100多万呢，说不过去啊。然后除了这一年的财务报表以外啊，审计报表以外，其他年度就没有了。公益界的朋友跟我讲啊，因为这个嫣然天使基金虽然叫基金，实际上它不是基金，它只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面的一个项目。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啊，项目可以不需要每年披露财务报表，但是啊，一般的项目啊，整个的运作基金就100000-200000，你这个嫣然天使基金高的时候一年都5000-6000万呢，早就超过了一般的公募基金啊，你为什么不公布？更何况你既然是名人来做慈善，你完全可以比法律做的要求更高一些，对不对？你就是每年把你的所有的募款的资金、开支项目、宣传费是多少、管理费是多少、捐不出的每一个孩子的项目是多少、给这些医院多少多少钱，你公布出来啊，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实际上包括他当时建医院那个费用，还是因那个周记者到那个民政部去投诉他，结果呢民政部做了一个审计，审计才发现他当时建这家医院啊5000平，光装修费用花了2700多万，也就是每平方米啊就花了5600多块钱。那这些项目到底这个花的是不是合理啊，我不知道。当时很多媒体都怀疑李亚鹏利用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实际上是有自己的利益输送的，上下其手的。我没有调查，我没有发言权，但我想说的是，你完全可以把你的现在的基金会每年做一个非常详细的报表公布出来，让公众来监督，对不对？那你现在在网上说你是好人大善人，那你自己连一个最基本的基金会的财政收支表你都不公布，情何以堪呢？另外咱再说回到你这嫣然儿童医院啊，嫣然儿童医院是一家民办非营利组织，我查他们的网站，这家网站里头有工作报告，有财政收支状况，财政收支状况和工作报告里头只讲了这家医院里面每年接受的捐款的数额，这捐款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嫣然天使基金给他拨付的手术费，另外一个社会各界给他们捐款的钱。但是这家民办非营利组织每年的总收入是多少，总支出是多少， 总收入中间都来自于哪些项目，总支出里面都来自于哪些支出，比如人员的开支啊，你的保洁费用啊，你的这个采买设备的费用啊，你的这个旅游的费用啊，你的宣传的费用啊，你都列出来啊，我们才可以看到你这个民办非营利组织啊，你花的钱是不是合适啊。没有，一点都没有。这家医院从2012年成立到现在13年过去了，我从任何途径都查不到这家医院的财务报表。大家与之对比，就我说的那个微笑列车项目，美国的啊，我到他的网站把他的所有的历年的财务报表都查到了，包括美国的税表也都查到了，人家就可以清清白白的把自己的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都列出来。你李亚鹏搞一个民办非盈利企业，你为什么不能列出来？然后现如今你说你亏损了，欠了2600万的租金，那你这个企业真的亏损了吗？我们都不知道啊，全凭你李亚鹏一句话呀。所以啊，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啊，最后我说的结论，李亚鹏搞嫣然天使基金是好事儿，没有问题，但是做好事儿也要符合慈善界的一般的规律。这个规律是什么呢？我们尽可能在一个有限资金的范围内追求最大的费效比，就是把这个成本压到最低，产生的效率最大，对吧？我们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习近平讲的，不是我讲的啊。你就算要搞这个什么序列治疗，也完全可以通过资金最少的方式来实现，未见得一定要通过自建医院的方式。第二，你要自建医院，你把你这个自建的医院的财务都公开了，你到底怎么亏的钱，让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因为你这家医院除了这个自助手术以外，就是一家非常高档的儿童医院呢，收费很高啊。第三，你当时建这家医院的时候，你说你是要造血，现在你造不了了，对不对？这就相当于本来你一个人很喜欢吃鸡蛋，你说这个鸡蛋不行，我们得养一只鸡，是吧？结果你把这鸡养起来了之后呢，这个鸡就成本太高了，你发现还不如买鸡蛋。那这个时候合理的做法是什么？把鸡卖了，对不对？或者把鸡杀了，直接买鸡蛋不就行了吗？现在不是，他是现在呼吁大家来资助他吗？他说你看我现在养鸡啊，我现在过不下去了，我没鸡蛋吃了，然后呢有人给他养鸡。他说养鸡也不行啊，养鸡我们需要买座山，有座山的这鸡在山上溜达，这个鸡才能过得比较好。那买座山之后，他说不行啊，养座山这成本太高了，我们这周围的农民，我们以后还得买一个国家，是吧？你看你为了搞一个鸡蛋吃，你最后你要投入多少啊？你既然这家医院已经不能成为造血的工具了，你就关掉就好了，为什么要让大家给你一直来捐钱呢？那假如给你一直捐钱的话，过几年你又亏了，还亏，还要让大家给你捐钱吗？那这笔钱到底是你资助的是你这家医院里头儿童医院经营不善导致的，还是说你这个公益项目维系不下导致的？公和私要分开啊，你这家医院就算是民营非盈利组织，你本身这个项目之间也是区分着一个公益项目和一个正常的盈利项目啊。如果这些信息都搞不清楚，那你这中间你到底什么是公益，什么是商业啊？这里头不都是一笔糊涂账吗？说到最后我还想讲一下，中国人大多数都用大脑的右边思考，一看到这个人所谓做好事了，这做好事的人好像我们就不去监督了，好像就不讲制度了，好像我们就不讲投入产出比了。要我说，这种思想或者这种观念属于前现代化水平。我在这里头郑重的呼吁大家，有钱去给那个微笑列车的基金去捐钱，给中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去捐钱，李亚鹏的基金会啊，你们要捐钱啊，你可要三思而行啊。至于他这个李亚鹏的嫣然儿童医院，要我说，他最好的结局就是赶紧倒闭好了。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我不说嘛，那个字儿都已经被拆了，消失了。有一天半夜，可能来了个吊车，他们就给它拆了。所以，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有可能，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啊，就也借这个机会，借公益时报，我们发出一点点呼吁吧。如果能有新的这种公益力量，因为儿童医院是真的是有它的价值的，愿意能够帮助我们的话，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事延续下去。但是，其实我们已经努力了一年多两年，在朝这个方向上，但现在因为都很难，所以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有可能是要成为历史。
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其实今天来也是见证您在为这件事情继续还在努力，
但是我们已经和解了，真的
跟自己的内心和解了。
告别还是很困难。
当年为什么升起了这个情怀？为什么我们在有基金的同时，我们还要建一个医院？
哎呀，这个说来话长，可以迅速说来当年为什么要做这家医院？因为2006年燕然天使基金成立，我们2006年、2007年、2008年已经实施了2年多的救助。那个时候的模式呢，就是我们募集资金，然后找到定点医院，然后我们把这个善款直接付给医院，这样的话，从而让患者是全额免费。但是陈德烈，因为我自己孩子也是，所以我对这个还真的是，尤其20年了，对吗？我还是算半个专家了。真的还是了解一些的。
这已经过去十多年了，现在国内还有别的医院能实现这样的吗？
你问的特别好，没有，
到现在也没有。
据我所知，只有在比如说像华西口腔医院，因为华西口腔也是我们国家那个口腔很大的医院，石斌教授，他的那个我们叫颌面外科这个主任，因为他自己很有名，石斌教授也是我们中国唇类联盟的这个执委，就是他靠个人的影响力，他可以去调动一些他们医院的资源，尽量的去完成一下，但是形成一个制度啊，一个医疗规则或者一个医疗系统，到今天也没有。所以我说，燕然其实是有他一点点的这个价值，是有他一点点的意义和价值。我这是今天来才发现，这个怎么在还有个烟的字儿呢？幻月，在这放了很多年了吧？
对对。
但我今天来第一次看见，咱们医院如果还能有机会搬新医院，我们就把它拿到新医院；如果我们没有机会搬到新医院，我就把它拿回家了。幻月挺好，对吧？人生总要有点梦想，哪怕这个梦想会幻灭，但是它也是一定也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篇乐章。哎。